京城似乎有所变化，就没有什么变化。他才离开没几天，哪里能有什么变化呢？有几条路段正在建设，有几座老房子正在拆迁。小年轻们依然在热火聊天地谈恋爱着，学习电影里的罗曼蒂克，以替女孩子拎包为荣，专虐单身狗。女孩子们的化妆技术有了进步，脸上的颜色与脖子的颜色终于保持了一致，时髦一点的还修了眉毛，穿着各种颜色的漂亮裙子。至于男同胞们，就要落后多了，花衬衫、蛤蟆镜，会哼几句港台歌曲，就敢称自己是潮流青年了。爱美的天性跟思想进步没进步没一点关系，女性始终是时尚潮流的主力。李贺刚到家，推开门后，连家里的两条狗都愣了愣，然后才欢天喜地地扑过来。李贺身上大包小包，可没功夫陪他们闹，立马用脚跟挡到一边了，用脚拦也没敢用劲头。那条母狗已经挺大肚子了，不用多长时间就要下崽了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但是依然很热，这会儿已经是5点钟了。李贺糊涂了，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堂屋没找见人，后院也没人，不可能人出去的，出去了起码会锁门呢。天气热，烦闷得不得了，李贺就先在井水边冲了澡，又自己泡了壶茶，端着茶壶慢悠悠地往前院的小花园去找人了。其他地方没人，只可能在那边了。前院的小菜地被何方开发得越来越大了，基本上连下脚地儿都没有了。白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基本啊是种齐全了，长得还招人喜欢。李贺看到何方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。何方上身穿着李贺的旧大褂，脚上穿着雨靴，手里拿着铁锹，正在池塘里边清理淤泥，铲一锹就要把淤泥甩上岸去，满头大汗，脸上头发上也都是斑斑点点的泥巴，头发都打结了。淤泥都堆成了一大片，旁边的鸡鸭就在淤泥堆里翻找泥鳅、虾米。看到李贺的时候，何方惊喜地说：你回来了，你等我会儿啊，我这个弄好了就上去。李贺说：这天这么热，你这不是瞎闹腾吗？好好休息是对暑假最起码的尊重。何方没好气地说：那我还能指望你弄啊？这池塘马上就要堵死了，一点水都积不住，要是清空了下雨好歹能蓄水，我菜园子也能用得上啊。池塘已经被何方清理的有3米多深了，周边的淤泥被挖后扩宽了一大圈，这池塘啊终于可以称为池塘了。这么大的工程量，而且还需要很大的臂力才能把淤泥甩上岸，一个女孩子确实不容易。李贺有点不落人了，就说：那我下去弄吧，你上来洗洗。别，你刚洗完澡，糟蹋完了还要换衣服，找累的还是我。何方赶紧阻止要下来的李贺，说道：你要是怕热呀，去小竹林待着，里边凉快。我当然怕热呀，谁都怕热，要是我死了，别忘了在我棺材里啊安个空调。就你一天到晚会胡说。何方又指着小竹林底下两个木桶说：你看看那里面那鱼怎么处理呀、那种红色的鱼能吃吗？李贺一听是红色的，兴冲冲地过去，一个桶都是鲶鱼和鲫鱼，还有一些泥鳅， 在半桶浑浊的水里晃来晃去。朝另一个桶里一看，居然是野生红色金龙鱼，还有五六条呢。有一条啊，至少有10年以上了，尾巴都已经红透了。这种野生金龙鱼是本土野生鲫鱼演化过来的，可不是马来金龙那种大陆货。对李贺来说绝对是惊喜，这种红色金龙一直是大户人家的观赏鱼，一般都是放在水缸里的，极少放养池塘里，因为放在池塘里成活率很低，而且产卵之后鱼卵基本都被其他鱼类吃得一干二净，繁衍困难，所以才说能在这种泥坑里活个10几年真是奇迹了。当然从鱼龄来说，野生金龙鱼活个100年一点问题没有，这简直是发现新大陆啊。这种鱼很珍贵，有价无市，从体型外观看跟马来金龙差不多，但野生金龙没长成之前是银色的，会随着鱼龄增大而变色，再往后给100万都求不着。至于卖呢，李和想都没想过，这以后买个大鱼缸放在屋里边就是5星级的装逼利器。看着里面那几条鱼都快奄奄一息了，桶里边那点水哪里经得住大热天的蒸发呀。李贺赶紧拎到井水边，重新找了个木盆，全部倒到大盆里。原来的脏水也没换，只是重新注入了新水。本水养之，乃不伤元气。又把土霉素找出来，碾碎了之后混在水盆里。这些土霉素都是何方经常用来给鸡鸭吃的。别看现在这几条鱼蔫不拉几的，土霉素一用，李和有信心过个3-4天又是活蹦乱跳的。水盆也没端屋里，李和决定明天早上晒会儿太阳，给水提提温，再杀杀毒。何方看着李和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不禁好笑，有你说的那么珍贵吗？你能懂什么呀，这叫千金难买心头好，喜欢跟珍贵不珍贵没关系。哼，懒得理你，你赶紧啊把你的脏衣服拿出来，我洗完澡就洗衣服了。刚转身又问道，你晚上想吃啥呀，我去买菜。哎，我去买吧，你洗澡吧。李贺把鱼盆放好，思量着明天再买个大水缸放在阴凉的拐角，这些鱼啊偶尔换换水，其他的就不需要操心了。李贺在这边住的时间长了，左邻右舍都混了个脸熟，虽然不怎么说话，但是进出遇着人都会笑着点点头。嘴碎的老太太说，这家子要不得了呀，马上要出2个大学老师啊。李贺摇摇头，不知道这种八卦风怎么传得这么快。何方和李老头是不会到处显摆的，那么就只有于德华老娘于老太太。这老太太啊，从开始的不习惯已经慢慢恢复了京城大姐的本性，找到了以前的老姐姐妹妹，算是有了组织了，也发展成了街头巷尾的八卦达人。李和也没进菜场里边，就直接在菜场门口随便买了点蔬菜，肉案子上搁了点五花肉，闻着烤饼的味道也是挪不动脚了。近30个小时的火车可没吃啥东西啊，肚子有点咕咕叫了，转身就去买了几个葱油饼子，先垫垫肚子再说。当晚李老头回来的时候，对那几条金龙喜欢的自不必说了，于是就没李和什么事儿了。李老头还嫌弃李和碍事儿，李和自然心里大骂，老子跟你差不了几岁，别整天倚老卖老。晚饭后 李和递给了雷老头一个保温杯，说：给你带回来的，冬天啊，可以泡茶，不怕凉了。李老头瞅了一眼，也没接，说道：这铁被子泡茶能喝吗？这里边啊，是陶瓷保温内胆。李和耐着性子说：什么都没我这茶壶好啊。说完吸溜了一口茶水，转身就跨出了门来，要回后院继续折腾那几条金龙了。嘚瑟吧，以前没茶叶你白开水不照样喝呀？那是因为我现在有条件了。李老头转身回头说得理所当然。